首先再次谢谢余牧师啊，邀请我成为华语堂的同工啊，为期三个月。我一直提醒他三个月啊，因为呢，基本上我们是路过这边啊，我跟师母，我是黄伟华牧师啊。那么在悉尼住了20年啊，到过阿德雷德，这第二次到来啊，就被给他抓住了啊。感谢主，就是我牧会了，应该是86年到现在讲37年啊。很感恩，就是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呢来服侍，但是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相同的，我们就是要把福音广传啊。这一个经文啊，今天要思考的经文，基本上我在每一间教会啊，甚至一些只是邀请我们去教会去的教会来传讲的时候呢，我都会先思考这一个经文是不是最适合，结果发觉到基本上最适合的经文就是这一句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太福音啊，这个大使命啊。所以今天我相信你们已经听过了很多遍啊，但是我也是不厌其烦的要再次的给大家来思考有关大使命这件事情。大使命啊，当然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里头所记载的啊。那大使命呢，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耶稣进前来啊，这18节说，就对他们说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这是一个大前提。所以啊，接下来就是有那个后边的一些吩咐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看啊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代的终结啊！这是我用个新译本来给大家分享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这个什么呢？能够给我们这个提醒的啊。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大前提啊，主赐下他的权柄啊，他先得权柄，然后呢就给我们权柄，你看到吗？原来传福音啊，不是因为我们想传就传，哎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啊，我们就或者很热心我们就去传，不是，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先得权柄，那次序啊很重要啊。你不能走在耶稣的前面啊，要先让耶稣给你权柄去做这件事情啊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1977年7月25号下午6:30信主的，记得啊，1977年7月25号下午6:30信耶稣。1977年7月26号我就回到我们学校里头，我是中学生啊，那时候呢就开始传福音了。那传福音会传吗？不会传，但是还是要传，因为觉得这很重要啊，这是一心的那个什么热诚要传福音啊，但是没有好好的掌握。当然呢，这是当时就是有这个感动冲动，应该说冲动去传福音啊。还好教会当时呢的确是很多的训练会，我就接受装备啊，学这个4个属灵定律啦等等啊，跟着长老们啊，教会领袖们，每一家一户一户一家一户啊，一家一家的去敲门传福音啊，来学习如何传福音啊。但是我没有去真正思考这个权柄的问题啊。感谢主，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让你知道，我们传福音不是热诚啊，不是冲动，不是什么呢？我想去，而是我们有权柄啊。我们很常就把这大使命看成是一个什么呢？压迫感，是牧师常常在这个礼拜堂里头讲道当中提醒我们，你要去去去，好像有点压迫感，不去不行，对吧？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法，以为呢是教会要我们去的哦，甚至主耶稣吩咐我们去也有点压迫感，好像不去不行，去了好像完成了一些事情，自己觉得比较轻松一点，对吧？ 很多人就是有这种看法，有这种想法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大前提呢，我们整个观念改变过来，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是有权柄。什么叫权柄？权柄就是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你想做，不是你冲动去做，而是什么呢？你带着一个使命，是后边有靠山哈。我能做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在一个交通的灯啊，那个电啊就停了，没有交通灯哈，那车很乱啊。那么当时我载着一班年轻人啊，就停下来啊，然后就想出去帮忙维持秩序，维持不了，没有人愿意听我们的指挥，对吧？这边来，这边往，那么。根本没办法，没门，真的很着急，又不能过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不久了，有一架交通警察来了，把车停下来啊，那个卡车，那个什么，电单车，我们叫什么，这摩托，你停下来啊，就开始指挥，全部车就看他的，听他的，为什么？他有权柄，这权柄很重要。我们没有权柄的人怎样指都没用，有权柄的人一举对方就要停了，一叫他就走了，明白吗？这叫权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传福音有权柄，一传权柄就来了，一讲神的话就到了，那个什么呢，属灵的氛围不一样了，就带着权柄做事情完全不一样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，我可以分享很久了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啊，因为这个课题呢，因为很多方面我要讲的，所以今天不能讲太多的见证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有五点要讲的，所以请大家啊洗耳恭听，可能很长啊，等一下你要不要急着要去吃饭啊。第一就是什么呢？所有信主的人都有这个责任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但是记得啊，是带着权柄，不是牧师压迫你，不是主耶稣压迫你，是带着权柄去，你有这个责任，你有权柄去传福音啊。然后呢，所有的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，你不要说我们华人很有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有点点种族的那观念啊。我们常常就是华人教会，华人这个，华人那个，所以呢，指向华人传福音，很少考虑到耶稣吩咐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讲。第三，要给信主的人，给他们施洗，所以下个礼拜洗礼啊，这个敬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我们要在当中学习为什么要给他们施浸啊。第四。不要洗了礼，敬了礼就好了，有这个上天堂的这个 passport 就停在那边，不是，而是要教导栽培，这一环节也是非常重要，等一下才详细讲。第五很重要的，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我就什么，天天与你们同在，我常与你们同在，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终结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万民啊，你们要去，你们，这是指当时的门徒，也指当时的所有信徒，也指将来所有的人啊。为什么呢？所有的信主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门徒啊，你们是指，不是指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些的比较亲密的门徒。当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最起码有多少门徒啊？大家有没有想象？有最少有500个弟兄，对不对？耶稣升天的时候有500个弟兄见证他的升天啊，包括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姐妹们，所以最少也有1000人吧，啊，可能有2000啊、3000人呢，没关系。所有的人，主耶稣说，你们都要去使。去传福音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个你们呢，也包括后来啊，各时代所有的门徒。因为主耶稣曾经祷告说啊，我不单是为这些人祈求，当时他为门徒祷告，这班人 哎，耶稣说，我不是单单为这帮人祷告，我是为也为将来那些因他们话语信我的人来祈求。今天请问你信主之后，哦，或者你信主你接受了救恩，请问是谁向你传福音的？啊，某某人是吧？某某人是怎样信耶稣的？是某某人向他传福音的。我们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宣教士来到本地，或者你的国家、你的本土，或者来到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么再追溯一点远点，就古代的那些圣徒传福音，一直追溯到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些的门徒。主耶稣说，这些门徒啊，将来要传福音，这些信主的人，主耶稣都为他们祷告。请问主耶稣有没有为你祷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因为是超时代的代祷。这个哦，他自动跳了。这个耶稣的祷告当时呢是一个超时代的、超空间的、超时间的一个祷告，非常重要。那个祷告直到今天仍然有用，仍然是在实现当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在传福音，还有很多人会因为我们的话语而信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忽略这句话，耶稣在2000年前的祷告仍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耶稣的祷告仍然产生功效，以致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信主，因为耶稣是为这一些人代祷，明白吗？所以明天信主的人，耶稣已经在2000年前为他祷告了，后天信主人同样，耶稣在2000年前为那个人祷告了。是每一个你传福音的对象，他们信主不信主，耶稣为他们祷告了啊！特别是那些信主的人啊，你看到吗？我们有权柄，也有耶稣的祷告在支持我们在做这些宣教的工作。第二，传福音，福音是呢是给所有的人，因为万民啊，万民是指谁呢？万民就是所有的人啊，所有的民族。万民包括古今中外各族各民啊。保罗他曾经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当然也包括我们华人还有其他的种族，因为这万民就包含所有的种族。所以今天福音不是单单传给华人的啊，古代第一批信徒都是犹太人，后来呢在受迫害之后，教会受迫害之后，就他们就逃了，逃到哪里去呢？跑到其他地方去开始传福音啊。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啊，在教会老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，一直在耶路撒冷这个范围里面不走出去啊，结果大灾难就来了，大灾难使到他们没有办法，一定要跑出去，跑出去后才传福音啊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等到大灾难来才传福音，好不好？要赶紧传福音啊，向万族万民传福音，看看你身边有什么其他种族，为他们祷告，好不好？你可能说，哎，那个种族我都不会跟他们讲话，怎样传福音呢？怎样讲呢？先祷告， OK， 先祷告。我讲一个见证就好了，一个见证啊。有一次我在公园里面，我就准备了一些单张，一些圣经啊，就找人来传福音啊，找对象啊，就看到公园那边旁角落有一个老兄坐在那边啊，他应该是在等人吧，我就静静跑过去坐在他旁边啊，那么介意的就跟他聊聊 ，Hello， 你好吗？什么啊？就开始谈了，那个是一个应该是中东人啊，就谈起来 ，OK， 然后开始问他一些问题，你告诉我你们信些什么啊？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信些什么，哎，就好了，对吧？虽然他的英文也不是很好，我就很简单的跟他分享，祷告，求神给你看准哪一个是传福音的对象， 不管会讲不会讲都有机会啊。我有一次去到一个也是在公园，也拿着单张啊，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那边啊，就跑过去跟他谈，他英文也是不是很好，因为他是尼泊尔人哈，我就把我一个尼泊尔朋友的电话给了他，我不能直接向他传福音，但是我的朋友可以向他传福音，明白吗？所以传福音是很多方法的，但是你要想着是万民，不要单单是向自己的民族传福音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祷告求神给你传福音的对象。所以啊，使徒约翰在他异象当中也证实了，信主的人不是单单犹太人，而是万族万民的人。因为约翰的异象当中看到啊，此后我观看啊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千千万万数不过来啊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啊，东南西北都来，对吧？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赞美敬拜神。哇，这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万民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，好好为你身边的人祷告。我再讲一个见证，你就知道人家祷告是那样重要的，那样好的。你不要以为祷告是很苦啊，哎呀，天天要祷告，干嘛要祷告？我告诉你祷告的祝福，讲一个见证就好了，我太多见证要讲了。有一次我们搬家搬到一个地方去，那搬到那边去的时候呢，我听那个以前住在这个房子的人说，隔壁那个人很糟糕的，脾气很怪啊。那么有一次砍树把我们的房子就弄坏了，又不想赔，很麻烦啊，这个人啊，就提醒我，你好好小心这个人。但我们是基督徒嘛，我们是牧师嘛，我搬到去那边去开始祷告，求神祝福我们身边的人，包括左邻右舍前面后面的人居民都要蒙祝福，明白吗？为他们祷告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在剪草的时候啊，嘟嘟推那个剪草机，看到他的那个前院只有一点点的草，我就顺便跟他剪一下了，就剪了哈。那他就走过来哈，谢谢我，一直在谢谢我。我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以后我每次剪草呢，我就顺便跟你剪，好不好？他好啊，好啊，这么好当然好了啊，帮他剪，免费帮他剪，啊，我们就成了好朋友。有时候我们不在，他就把我们垃圾桶拉出去拉回来哈，就成了好朋友啦，明白吗？祷告。祷告是一种祝福啊，祷告绝对不是一个苦差，祷告能够改变环境，祷告能够改变人心，好吧？所以为他们祷告，为万民万族祷告，今天就开始学习，看看你邻居有什么人需要代祷的，需要祷告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有些邻居的确是很糟糕的，但是你能够祷告改变环境，改变人心。当然了，你要主动去做好朋友啦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也跟他作对啦，那么对来对去，没完没了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展现神的爱，加上祷告的权柄，完全不一样，整个气氛，整个属灵的环境都会改变。好，第三点，即以施洗归入主名。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然后呢，让他们归入主的名下，成为上帝家里面的成员。这个为什么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呢？非常重要，因为洗礼啊或者敬礼啊，基本上不是基督教单有的东西啊，不是基督教单有，单单基督教拥有的一些的什么特色，因为很多宗教包括犹太教也有洗礼啊。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异端也洗礼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洗礼呢是归入谁的名下？ 我们的洗礼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非常重要。我们的信仰是传扬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信仰，所以要教导他们，这洗礼的时候也是归入三一名下，把这个教会，基督教会分别出来，跟其他的犹太教也好，这个异端也好，什么都好，分别出来，我们是基督教信仰，归入基督的名下。我常常跟那些受洗的人或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说，我们的信仰是独特的，唯一的，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耶稣，没有人能够 到天父那边去啊！所以呢，这是唯一的这个归入主的名下。什么意思呢？受洗归入主的死或者名下，就归入他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与他一同复活，得着新的生命。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六章四到九节，四跟九节，还有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归入主的名下，与主同死同埋，还有什么？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，同复活。OK， 这不是死在里头不会活过来哈，所以基督徒要活过来，有活的生命。还有什么呢？受洗得了圣灵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，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还有四章三十节。这受死受洗广东话受死跟受洗很难分啊，少谁少谁啊其实广东人讲普通话的时候常常把受死讲成受洗，受洗讲成受死，所以我觉得也不错啦，你要受先死啊对吧，你不死就活不来啊。有些人受洗的时候啊，一个笑话，讲一个人受浸的时候他忽然间牧师叫他来来来来受浸了，轮到他了，他下去忽然间想到他的钱包，他把他整起来惊一下下来，这当然是笑话他怕他的钱包弄湿了，所以敬礼的时候把钱包举起来。但这个笑话里面就提醒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死透，对吧？我们想死但没有死透，死不透，钱包没死，所以我可以做礼拜，我会传福音，但是我的钱是我的，你不要动啊，牧师，你不要打我主意啊，不要常常讲奉献，你讲奉献讲钱就是感情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是死不透，你知道死不透，死不透很惨的，死不透因为我这个 PowerPoint 它一直在自动在跳可能是以前的一个 program。 Anyway， 死不透不能葬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是没有葬礼啦，没有葬过人啦，我葬过很多人啊，做牧师经常要葬人，对吧？埋葬人埋葬人首先要看他的死子，那个证明他已经死亡的子，那死亡的子呢是由医生证明的，那好了，这个人真的死了，我才放心把他埋葬，否则的话不能随便葬，万一什么事情怎么办，对吧？葬半路他跳起来吓死人，所以死透才能够葬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受洗要先受死要死透才埋葬。感谢主，不要停在那边，要复活，活过来。所以不要做一个死的基督徒，要做一个活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告诉你旁边的人，要做个活的基督徒。告诉你旁边的人，告诉他，要做个活的基督徒。不要说你要做个死的基督徒啊。好，第四，要教导栽培，成熟长进。我们不能停留在传福音给人施洗的环节，而要进一步的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栽培初信者，让他们的信心能够坚固，信仰正确，生命改变，成为成熟的门徒，并能呢加入侍奉的团队，一起来传福音， 一起来栽培人，对吧？好像一个良性的循环，一环一环的来生生不息的使教会能够成长，对不对？教会成长就是如此。好像我说我信主第二天我就开始去传福音了，那传福音呢，诶，我不会啊，我就学习了，有人教导我了，然后带我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带我出去了，诶诶，我就教导人了，那么教导人之后我就说你也跟我了，一起来去，一个循环，一直在循环，叫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成长，不能停止在受洗那边，要教导啊，这教导才能够成长，才能够成熟，对不对？好像小孩，你看那小孩哈，他已经长大了，以前是 baby， 现在长大了，改是再不久呢就看到像青少年一样了，对吧？长大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从喝奶、吃粥，然后就什么吃饭，从爬到走，站起来走，然后到跑到跳，对不对？成长，所以基督徒要成长，不能老是留在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边讲到了，你们像什么一般什么呢？出生的婴孩一般。仍然只能够喝奶不能吃饭，那就糟糕了。谁做父母看到自己孩子永远可爱的 BB 抱来抱去会开心的，吓死了，对不对？担心死了，赶快找医生，怎么这个 BB 老是不长大的呢？对不对？我们都盼望人长大，同样的基督徒都要长大成人，否则的话你自己不担心啊，耶稣担心啊，你不担心你自己啊，牧师担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都要长大，长大成人成长。好像保罗对提摩太说啊，你在许多人的见证，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，也要教导那些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，看到吗？保罗曾经讲到，提摩太看了，他学到了。保罗说：“你也去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，别人的人，对吧？”到带啊，保罗、提摩太那些学生，以后还要教导的第四代，一直传下去，直到今天，这个环节没有停止，要让信主的人都成为成熟的基督徒。那当然要讲成熟的基督徒有很多方面可以讲啊，成熟的基督徒是怎样才叫成熟的基督徒呢？以后有机会再讲啦。好，这个回去了。好，第五，主有应许永远同在。主耶稣大使命是带着应许的，他应许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都盼望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永远不离弃我们。我们都盼望永远都顺顺利利，没有问题。谁愿意遭受苦难呢？都不想。所以有主的同在很平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看初期的教会，初期的教会，或者说连今天的教会，在很多地方的教会还是要面对苦难的，而且那些苦难呢不是牙痛啊、脚痛啊、腿软啊、睡不着啊，这普通事情，不是。很多的苦难是什么呢？面对生命的危险，面对威吓，面对牢狱之灾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说，放心，我已经得胜了这些世界，我与你同在直到永远。这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洗礼教导主就与我们同在，看到吗？ 啊，你说我受洗了，但是我不能教导，怎么办？啊，我常说教会里面，你要不然就是老师，要不然你就是学生，好不好？那么老师要教，要有学生，啊，所以你不要说我两者都不是，我又不教，我也不学，那老师就急了，他要教没有学生。OK， 好了，你说你是学生，就慢慢学，有机会就教。你说我不会教怎么办？啊，其实教人有些时候不是应用口去教，用生命去影响生命，对不对？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人，以致他们呢能够看见主的道在你生命里头产生的果效是不一样的。生命影响生命，因生命产生生命，所以要不然你就教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就学，不要成为什么都不是的人啊！这个要提醒大家，你要不然就是学生，要不然就是老师。我形容呢，教会好像一个医院 ，hospital 医院。然后医院里面呢，当然有医生、护士、行政人员，对不对？当然还包括病人。啊，这属灵的病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啊，我们把所有没有信主的人，或者说信心软弱的基督徒，都当是一些病人，他们需要什么？被医生诊断，有什么问题需要对症下药，给他医治一番，打支针，敷点药，扎一下伤口，这都需要人去做。所以教会很像医院，里头有医生。基本上我们说牧师传道就医生啦，最大的医生这当然主耶稣啦，行政的护理，对不对？ Nurse护士，做那些统计的、登记的那些文言都是非常重要。好了，病人来了，医生给他诊断、下药，好了，病人去哪里？回到家，告诉别人说：“这一所医院非常好，来，我有病的人啊，来，我介绍你去，对吧？”教会就增长了，就很多病人就来了。 OK， 那当这些病人得着医治，我说属灵病啊，得着医治，他们很感恩，会把人带来，同时呢，他们觉得我在这个医院里面可以扮演一些角色啊，我可以做一些服侍啊，弄弄那个音响啊，招待啊，对吧，摆摆椅子啊，清理一下啊，烧饭的烧饭啊，这都是什么变成医院里头的那些工作人员啊，有一些学士的可以做这个登记啊，这文字的工作啊，有服侍性情的人可以去服侍啊，对不对？去招待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探访他们，安慰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这个就是医院属灵医院的一个整个过程里面。好了，有一些更加成熟的病人得着医治之后，我说：“嘿，我来担当，我要做医生，可以啊，送去神学院，对不对？三几年出来做传道，慢慢实习传道，到传道到牧师，慢慢的去服侍人。你看到吗？教会就是如此，这是什么？教导、栽培、成长啊！你看圣灵啊，给我们应许，与我们同在。”主的同在就是圣灵的同在。圣灵说什么呢？耶稣说什么呢？圣灵要给我们能力，为主做见证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。所以病倒的人得着医治，为这个医学昌明的医院的这个最大的医生做见证啊！因为有一个最大的医生耶稣啊，对吧？来，我介绍你去。来，一定有好处啊，属灵的好处啊，就越来越多病人到这个医院来接受 这个意志，我们就为主做见证，从你的邻居开始，到更远的地方啊，不甘心要到更远的地方啊。这是我去年就提早退休，我跟余牧师同年的，他比我大六个月啊，所以我叫哥哥啊。但是我比他懒惰，提早退休，我就想到要到边远的地方啊，有机会就传福音，所以我去很多地方啊，有机会就传福音啊，是吗？不甘心，只向本地人传福音啊。我在马来西亚已经传福音传很多了。Anyway， 那么圣灵要保守我们信徒的合一，圣灵保守我们合一的见证，教会的合一。记得啊，听清楚啊，教会的合一不是礼拜堂的合一，这个要搞清楚。很多人以为教会的合一就是礼拜堂的合一，大家唱同样的歌，大家坐同样的椅子，大家同样举手，大家同样各方面都同样，甚至制服也同样。教会的合一是什么？圣灵里面的合一，真道上的合一，真理上的合一，对吧？这是非常重要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。全世界的教会，主只要是信靠耶稣基督、读信圣经的教会，都在真理里面合一，都在做神的工作。这所大医院遍布全世界各地，甚至阿德雷德各地都有这个分行，因为大医生在上面分配给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做他的见证，好吗？好，我们要复习一下这五大点。所有信主的人都有责任使别人去传福音啊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告诉你旁边的人，你有责任传福音啊。当你告诉别人的时候，就提醒自己啊，提醒你自己啊。啊，所有的人都有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啊。告诉旁边的人，所有的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啊，也提醒自己。跟他旁边人说，我们要给他们施洗归入三一的名下啊。告诉旁边人，我要给他们施洗归入三一的名下啊。第四，要给他们呢教导栽培。来，告诉你旁边人，要给他们教导栽培啊。所以你不是教导，你就是被栽培的人，好吧啊。告诉旁边人，你不是教导，你就是被栽培的人啊。最后一句，感谢主，大家说感谢主，主与我们同在啊。好，给你思考一下，你接受主成就的救恩吗？都信主了吗？都信主了吗？还有谁还没有信主？还有谁还没有信主？今天还没有信主人赶快信主啊。你听了我们讲这么多这么好的福音还不信主的话啊，太什么了啊，太一个亏本了啊，要赶紧信主啊。好，救恩白白接受啊，但是也要接受主的挑战，对吧？你不能单拿好处然后没有责任，对不对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们得救谁付上代价？主耶稣完全的十字架救恩。但是这个好的东西你不传吗？所以这个挑战耶稣，你要去告诉别人我给你的好处啊。那么你要该做怎样的调整来去完成大使命呢？生命的调整，自己的调整，对不对？你的思想的调整，这些都要做，否则的话你被很多东西绑着，你没有自由，你就很多重担，很难去传福音。所以要想一想怎样调整，好吧？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给我们这些挑战，你的救恩白白赐给我们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就有这个挑战要去传福音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聪明智慧，使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来高举你、荣耀你，使我们真的是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